东方有圣人，西方也有圣人。东西方圣人留下的传世之宝就是东西经典。他们可以彼此对话吗？请听房志荣教授主讲的《东西经典对着看》。
各位听众好，今天我们还继续讲文天祥的那个正气歌。这个正气歌一共分四段，歌词前面呢有一大段序言，是描写那个牢狱里面的情况。这个序言里说，那个牢房呢是土造的，八尺宽，30多尺长，门小，窗户窄。牢中有7种气味，一样一样的描写。他说雨水汇集了，船跟舟子浮动了，闻到水味。大雨以后啊，满屋的泥浆蒸发泡沫，发出土味。天晴暴热，阻塞不通风，有日光的气味。屋檐下烧柴煮饭，熊熊的火苗冒出火味。仓里的米腐烂了，臭味里面带着米味。害了许多人，肩并肩，人碰人，又脏又汗臭，这是人的气味。最后啊，有死尸，有厕所，死老鼠发出的恶心的气味，这是晦气。所以一个人被治7种气，就是水气、土气、日气、火气、米气、人气、晦气，所逼着很少不病倒的。哎，但是温天祥呢，2年多啊，心而无恙，是带有炎治然啊，就是因为他的修养使得他没有生病。然也安置素养何在？到底养什么呢？那个温天祥答复说，孟子说无善言无浩然之气啊，鼻气有七，无气有一，以一第七，五何患哉啊，我说用一个浩然之气抵抗那7个各种的这些监牢里头的气。况浩然哉，属于这个浩然之气，乃天地之正气也。所以他就做这个正气歌一首，这是他序言里头所说的。所以我们将这个正气歌分4段，现在就每一段把它介绍一下。第一段他用10句五言诗说明天地正气是什么。我在前言讲里的开始啊，引用了前面的6句，就是天地有正气，自然腐有行等等的，已经讲过了一些。那么第二段它是用16句五言诗列出了12名历史的人物，来说明如何这个天地正气啊，于人于浩然，佩乎塞苍冥。那些人12个人，我这里只引几个，一个是秦朝的张良，他招募律师，操弄那个铁坠，击杀秦始皇于波浪沙，但是没有击中，所以误中了这个腹翅。后来汉朝的苏武，他驱使匈奴，被逼投降，但是他不屈不挠，被关在白海去牧羊，19年以后，他才回家。后来蜀汉，就是四川那个汉朝的诸葛亮，建兴5年，率师伐魏，就是去打这个魏。临行上《出师表》，他写的这个文章使得鬼神皆壮烈，这是文天祥用的话。所以啊，天地正气呢，使这些人忠贞不二，有的活出大无畏的精神。有的人受痛苦凌辱，从容就义。 这是第二段。第三段他再用八句五言诗赞扬那个正气的功用，士气所斑驳，凛冽万古存，丹气贯日月，生死安作论，地威赖以立，天柱赖以尊，三纲十七命，道义为之根。所以这些诗句啊，一方面就像旧约的那些智慧书对那个智慧所做的一些称赞，另一方面呢，又把这个三纲，就是君臣父子夫妇跟道义放进去了，这就凸显出来中华文化把这个天地人合一的这种特色，在这个正气宫里也表现出来。最后第四段是正气宫最长的一段，共有26句五言诗，前六句说自己命运的坎坷，但是他也觉得自己没有尽力，沦为囚犯，送到花白，他不怕被喷死，但是他们不要马上杀他，所以待不倒。这是前面六句。他的第七到十二第二段这个六句话里头，描述牢房里面的鬼火，院中的阴暗，流疾同时，鸡凤同栖，就说他自己跟那些狱卒啊一起吃一起睡的，这个也是表达的方式。一旦生病了，一定要必死无疑。不过他没有生病。后来第十三到第十八这六句说什么呢？他说过了两年了，灾害自然的退掉了，卑湿之地为我成了乐园了。后来他就问了，岂有他出巧，应该不阴阳不能载，就是这没有什么巧妙，就是因为那个阴阳的之气抵不过这个浩然之气。最后那个八句啊，可算是正气宫的一个总结。那几句话就是说，公故此耿耿在，就是说这个他的光明永垂不变的，阳是浮云白，悠悠我心悲，苍天何有极，灾人日已远，典范在素席，风言展书读，古道照烟色。所以最后这八句诗啊，表达他的自信，说故此耿耿在，阳是浮云白，也表达他的这个悲哀跟他的呼天唤地，悠悠我心悲，苍天何有极。所以前面那十二个贤者已经走了，所以灾人日已远，但是呢他们的事迹却永留人间，所以典型在世袭，现在在屋檐下面展开书来读，说古人的这种道，就是古人的道德与读者呀的面孔相辉映，这就是风言展书读，古道照颜色，就是他自己的面貌。所以最后这两句五言诗啊，用在读圣经上就非常的恰当。风言下是一个诗样的说法，就在屋檐下面，也是温天祥组建的一个实际的情况。而读圣经呢，能够有许多的场合，常常可以适当的来加以利用。古道可以把它懂成是古来之道，在起初就有的那个道，就是那个 Logos， 这个永恒的道确实是能够照颜色，照亮我们的面孔，我们的心境，给我们远景，只需我们天天加深对这个道的体认和认同。所以正气宫实在有不少跟圣咏相似的地方，但是宫里面说的这个苍天是遥远的，还应该由圣经的启示把这个天拉得更近。我们今天讲到这里为止。
了。